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孙悟空为何需要神仙相助》。重读《西游记》，突然发现，孙悟空从花果山到取经路上，正好是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人的心路历程。他的花果山岁月，宛如我们儿时赏玩的游戏。你看他一个个跳树攀枝、采花蜜果、抛担子、瓦木耳、跑沙窝、砌宝塔、赶蜻蜓、蒲巴蜡、参老天、拜菩萨、扯葛藤、编草袜。抛担子就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丢石子游戏，跳沙窝和砌宝塔类似于我们的跳飞机。这个时期的孙悟空，很多的英雄行径带有孩童式的无赖。略举两例。一是他学艺归来，发现花果山旁边的混世魔王欺压他的猴子猴孙，于是前去理论。两人首次对决，孙悟空赤手空拳，身长不足四尺，为公平起见，两人空拳对打。孙悟空是怎么打的呢？那魔王被孙悟空掏短肋，撞了裆，几处筋结把他打中了。这完全是孩童式的打法，掏肋下、撞裆下，都颇为无赖。把混世魔王打死，也不过是孙悟空大开杀戒的一个小小插曲。第二个例子是他去东海龙宫，说是要借兵器，但看中了定海神针之后，又想借一套披挂。东海龙王说：“这个我真没有了。”孙悟空说：“真个没有，就与你试试磁铁。”指刚到手的金箍棒，这里的无理取闹更是明显。而随后发生的全书的第一个高潮，孙悟空大闹天空，就是他这种孩童式胡闹的一个巅峰。孩童的头脑和心性，超人的能力和武艺，这二者结合在孙悟空身上，形成一种可怕又迷人的矛盾。他用这种结合的结果去闹天宫，当然惊天动地。他的大闹天宫同时获得了成人和孩童的同情和欣赏。孩子们很理解孙悟空，因为他有能力为自己出气，任何不满和委屈都能用最放纵的方式解决，非常解气。成人们羡慕孙悟空，他不计后果的样子，很像自己心里那个不可能的自己。他不计后果的背后是自己超人式的能力。孙悟空不拘礼数，从不应酬，在被压五行山下之前，不过的是真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生活。他以为绝技傍身，得罪任何人都不要紧。他无赖又自私，虚荣又暴躁，一身的毛病。但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后，他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。等他成为取经团的一员，我们发现他走到了以前的对立面。他被纳入主流，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，服务于天庭、人间和佛界。他的事业有了红头文件，得到了多方支持。他所绞杀的六耳猕猴、牛魔王甚至白骨精本是同道中人，但他们因为继续留在妖界，所以成为他的敌人。取经路上的孙悟空经常无意识地以自己在妖界的身份为耻，比如三打白骨精之后被唐僧赶走，回到了花果山，带到猪八戒去花果山把他请回来，他走到半路还要下海去静静身子，声称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，师父是个爱干净的，恐怕嫌我。人们常问，为什么在取经路上他常常需要借助各路神仙的帮助来收服那些妖怪？因为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已经是一个团队中的成年人，不再是大闹天宫时单枪匹马的小孩子了。成年人在职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资源。 个人业务能力固然重要，人脉、资源等也重要。在镇元大仙那里毁了人参果树那一章，孙悟空借着要救活人参果树的缘由，到蓬莱仙境找了福禄寿三星，到了方丈仙山找到东华大帝君，又来到瀛洲找瀛洲九老。孙悟空天南地北走了一圈，这一圈除了是一次对人参果的宣传，更是与仙界牛人们的联络之旅。孙悟空的人脉资源通过这事件汇聚一起。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口头禅依然是何必在他人喉下取气，但他此时的高傲是因为有了主流社会做后盾，不羁只是一种姿态，一个外在形式，一切的性质都在改变，他已经是一个人情练达的成年人了。